弟兄姐妹朋友平安，
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来敬拜神，来听他的道。我们先一起再祷告嘛。天父，我们感谢你啊！看到外面啊季节气候的变化，我们就知道啊，一切的恩典，一切的好处都是从你而来的，而且你也是全地的主，万事都在你的手中。求你让我们的心因你而喜乐，因你有平安，因你有力量。我们清晨来寻求你，就求主你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众人一切的过犯。你对我们的心讲话，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主啊，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你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心，让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蒙你悦纳，让人听见的是神你自己的道。求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烦躁，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忧虑，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疑惑。是吧，让我们的心因着你的话语得到满足，得到力量，得到盼望。啊，主你亲自在我们中间，让我们都认识你，让我们都遇见你，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耶稣在哪里？我不知道你要怎样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在你心里。就是那个我记忆当中，我的牧师跟人受洗的时候就会问这个问题的，就耶稣在哪里。那我相信有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为了受洗的时候，我应该也问过你这个问题的，耶稣在哪里。不仅是你受洗的时候你要明白耶稣在哪里，你现在信耶稣已经一段时间了，那你更是要明白耶稣在哪里。那对这个问题呢，通常基督徒呢会有两个答案的。第一个呢，就是觉得耶稣在天上，耶稣在神的右边。那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的设计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那这是讲的耶稣在天上，在神的右边。其实这样的经文不少的。那我再读一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高天至大者就是神。那所以说耶稣现在是在神的右边，在天上。那这一个答案它是什么意思呢？它不仅仅是表明耶稣目前所在的地理位置，对，你用 Google 一下 Google 不到的，对，虽然它不是讲的这个地理位置。耶稣在天上，在神的右边，是表明耶稣和神的关系，是表明耶稣的属性，耶稣与神是同等的，他与父原为一，耶稣就是神的独生子。那这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意思，是耶稣在天上，在神的右边，他如今与神同尊同荣。但是如果你只知道这一些啊，跟你受洗的牧师的话可能还不大满意的。他期待你能够回答耶稣在你心里。那耶稣真的在你心里吗？耶稣可能在我们心里吗？格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这样讲，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在你们心里吗？所以耶稣是可能在我们心里的，但是你自己要试验，你有没有信心，真实的信心。如果你有真实的信心，耶稣就应该在你的心里，而且你也应该大胆的毫无怀疑的宣告，耶稣在我的心里。耶稣在哪里？耶稣在一切相信他的人心里。那这是表明耶稣和信他的人之间的关系，耶稣住在信他人的心里。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耶稣现在住在你心里吗？那今天我讲到的题目，耶稣在哪里，就是出自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一节，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什么寻找耶稣呢？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如何呢？那从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到十三节，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耶稣。一个就是从耶稣的弟弟们的角度来认识耶稣，一个就是从耶稣自己的话语中来认识耶稣， 第三个就是从众人对耶稣的议论，纷纷的议论来认识耶稣是谁。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有一个字，中文翻译为游行，那对我们现在对游行这个字的理解就不一样。对，耶稣一个人怎么游行呢？那你当然耶稣有十二个门徒，那是不是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游行呢？或者你说跟随耶稣的人很多，耶稣就在带着他们视为游行，以至于犹太人想要杀他。就好像你现在如果你带头视为游行的话，政府就要抓你。那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字其实在希腊文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行走的意思，英文一般的翻译成 walk 就是走路。那中文新译本就把它翻译为周游往来。这事以后，耶稣周游加利利，不愿在犹太往来，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那这里我要想说一下的是什么意思？就今年呢，是我们手中的圣经呢，你手中的圣经是中文和合本圣经的话，今年将要是中文和合本圣经100周年纪念日。这是那个当初翻译那个和合本圣经最早的几个人，从左边开始的一个叫包康林，那应该是个老外的，第二个叫刘大成，应该是个中国人，第三是傅尚，傅尚是这个也是一个老外，那第四个是张喜新，应该是个中国人坐在中间的，第五个是迪卡文，也是个老外，然后又是一个中国人王元德，然后又是一个老外叫卢一世，然后又是一个中国人李春芳。都很有意思的，让他们做的是什么，一个老外一个中国人间隔做的。这是最开始的时候成立这个，他们决定要翻译一本全国通用的圣经，就是那个圣经翻译委员会他们成立的。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不是1919，1919是翻译出来的，1919还要再往前面28年，就是1890，你自己算了，1901的。就和合本圣经呢，它前后翻译用了28年时间，而且最开始是9个人，后面这些人都死掉了，那又有人加进去，28年总共有16个人参与圣经翻译，最后只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傅尚，他是从开始到结束的时候看到和合本圣经出版的唯一的一个人，别人都在这期间死掉了。而且这个圣经出版的时候，1919年，那个傅尚已经83岁，吃水不忘挖井人。对，现在我们能够有手中的这本和合本圣经呢，是很宝贵的，你可以想到是多少的人付出了多少的心血。所以有时候你读到像我刚才举的一个小例子，这个游行你觉得好像不能理解，觉得翻译的不好，你不要觉得它翻译的不好，你要想100多年前的话，其实这个和合本圣经是翻译的非常好的。那当然我个人的意见，其实到现在为止，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中文圣经出来，其实和合本翻译依然是最好的，从整体上讲远远超过新译本，远远超过什么现代中文译本。你不要觉得读得顺口就翻译得好，因为现在的新的译本呢，其实它读的是比较通畅一点，但是它的意思的准确性上或者意思的丰富性上，其实远远赶不上和合本。我不是因为我先读和合本，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和合本好，真的是这样的。那当然我想纠正弟兄姐妹的，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弟兄姐妹有的读了圣经就觉得好像这个游行或者甚至一点小小的地方就觉得这个翻译错了，其实不是错了，是用字的准确性。那还有一个，就很多弟兄姐妹觉得英文圣经翻译的更好，其实不是，英文圣经也不是原著啊，你千万不要有这个错误的观念，你不要觉得英文圣经是原著，都是从那个希腊文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那英文圣经的版本是更多的，那你现在读圣经的人当然就有一个责任了，你不要只读一个版本， 如果你不能够读原文，你就应该读尽量多的版本，甚至有人建议你每年读一个版本，那这样你就比较帮助你比较准确的理解圣经，而且你不会轻易的觉得这个版本好这个版本不好，那它每一个版本的翻译呢都有它的特点的，那你把不同的版本放在一起读的时候，你就比较准确的来理解这个圣经，这是其实也是激励我们要珍惜你手中的圣经，要好好的读。你想想这些人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心血翻译出来的圣经。那在第七章第一节里面还有一个我们关注的短语，就是叫这事以后。这事以后，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约翰常常用的一个片语，叫这事以后。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总共就用了八次，而且你会发现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都是以这事以后开始的，那这表明这个经文的前后连贯性。第七章的这事以后，那么就应该指的是第六章最近的话，第六章所说的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以及之后他对众人的教导，这是我们前一段时间讲的第六章的内容。但是其实更准确的翻译是，这里我讲我不是说他翻译错了，这事以后其实他应该是这些事以后。其实你看那个第四章的引召，第四节，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如果你行这些事，其实呢它有很多的事，第六章到第七章之间那个是跨度，时间跨度是很大的，应该是这些事以后。你仔细读那个约翰福音的话，你会发现约翰在约翰福音开头的前面几章那个时间的进度是非常的快的，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第七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二节他说，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祝棚节的话是犹太人一年之中的大节日，是三大节日之一。祝棚节是庆祝他们丰收，庄稼收割完毕，收割完毕以后他们就要有一个节日，这个节日的目的它就是纪念神在以色列人四十年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住帐篷，所以神让他们要收完庄稼以后要在帐篷里面住七天，所以叫做祝棚节。那这个在利未记第二十三章三十三节到四十三节这一段就是讲这个祝棚节的来历，我跟你读一下你就知道。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然后你跳到三十九到四十三节，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日，第八日也为圣安息日，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松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每年七月间你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其实祝棚节是一个非常喜乐的节日，一方面收割结束了，第二方面像我们现在出去看病一样的，对，你平时住在城里面，你有一天住在帐篷里是很高兴的事情，是很喜乐的一件事情。神当年差遣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如今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他特意的交代了以色列人一些节日，那这个就要作为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时间进程表的一个标记。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他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到了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节，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十五节55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这就是我说的，你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你会发现约翰在约翰福音前面六章时间进度非常快， 如果我们把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说的犹太人的节期一个节期也看着是逾越节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耶稣在地上，我们说通常我们认为耶稣在地上侍奉，开三十岁开始传道，33岁时他在地上侍奉的大概是3年多一点的时间。那祝棚节是1年1度的，如果他是3年多，他在地上至少要度3个逾越节。那他最后一个逾越节的话，很清楚的是约翰福音第11章55节，这个就是耶稣死的那一天。那前面这个是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你就会发现他接连的提到逾越节。那我就说时间跨度非常快，什么意思？就是他基本上一章的话就是1年。那1年多，耶稣不可能只做一件事，或者只讲一篇道。耶稣会做很多的事，会讲很多的道。那这里他给你一个重点，你会发现从约翰福音第6章开始，其实这个我从今天读的7章啊，这个祝棚节，祝棚节跟逾越节之间差6个月，所以基本上这2年半过去了。那后面到了第10章22节还提到另外一个节日叫修殿节，修殿节的话跟这个逾越节之跟这个祝棚节之间是差2个月，对，所以这里还剩4个月，如果到第10章的就剩4个月。从第7章开始的话，约翰福音总共多少章啊？不知道，总共21章啊。对，约翰福音总共21章，他从第7节开始就在写耶稣最后半年的事情了。那你就知道这个福音书的重点是在哪里。我们说耶稣的死与复活是我们福音的事实，是信仰的核心。那你看福音书的作者就知道，他的重点是在耶稣的死与复活。所以他从第7章的开始的时候，其实今天我们已经看到犹太人就已经要杀他了。那就说这个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读这个经文，他耶稣在讲这些道的时候，他这是已经快要钉十字架的时候，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你从那个圣经作者你就可以，他用字你就可以看出来，耶稣是神的儿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那玛利亚与约瑟结婚，除了耶稣以外，你知道玛利亚还生了多少个儿女啊？你知道吗？好几个，好几个，我就问你好几个。这玛利亚说，除了耶稣以外，至少还生了4个儿子、2个女儿，至少。所以玛利亚是一个多产的母亲的。在马太福音是3章55到56节，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所以有4个儿子，4个弟弟。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说他妹妹们至少2个女儿。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这是耶稣的老乡，这是耶稣的邻居，他的家乡的人对耶稣的认识。他们以为耶稣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是一个贫穷家庭的长子。他们从小看着耶稣长大，他到现在他怎么可能行这些神迹奇事呢？他怎么有智慧权柄来教导人关于天国的道理呢？俗话说人才不可貌相，对，那些人他就是凭外貌来认识耶稣，那你当然看不出耶稣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看不出耶稣超越的地方。人的眼光不可能认出神的儿子，除非神开启人的眼睛。不用说耶稣的老乡不认识他，就是耶稣的弟弟们也不认识耶稣，不知道他们这位哥哥到底是何许人。耶稣的弟弟们以为耶稣是一个爱显扬名声的人，所以他们劝耶稣到耶路撒冷去，趁着祝棚节那里的人很多，把自己显明给世人看。我在想着当时耶稣的弟弟们可能希望耶稣能够大大出名，能够有权有势，这样的他们也可以因着沾光。那其实在这之前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很多的人都慕名来寻找耶稣，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耶稣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他并不爱显扬名声。耶稣在行神迹后通常都要告诉人不要为他传名，不要把他为他们所做的事告诉人。在马太福音12章有这么一段经文，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了， 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肩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这里就让我看了，耶稣是神的仆人，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爱的，所以耶稣不求人的荣耀，耶稣行事只为荣耀神。那么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应该效法耶稣的柔和谦卑，不要贪图人的虚名。我们不是传自己，我们乃是传耶稣，只求耶稣的名被人认识，神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身边的人可能不理解我们，你一个读书人怎么去信耶稣呢？你一个博士怎么去传耶稣呢？那不要紧，因为他们还不认识耶稣，正如当年耶稣的弟弟们不信耶稣一样，对耶稣那样说话。但是感谢神呢，让我们的心眼能够被开启，能够看出耶稣的宝贵，看到耶稣的超越，能够真正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其实你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就跟那个约翰讲的，你跟连耶稣解鞋带都不配，还别说去传他道了。我们这样一个人，但是耶稣却爱我们，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拯救我们，并且派我们去传他的福音。那么我们岂能不对耶稣忠心，像耶稣那样柔和谦卑呢？这是从耶稣的身边的人对耶稣的认识。那么耶稣怎么回答他的弟弟们呢？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六到第九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耶稣的这一段话也解释了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不是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耶稣就不去犹太地传道。耶稣不是怕死，所以不去犹太，而是这里耶稣的话讲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虽然很快就会到了，就好像我刚讲，还差多少时间？这还有半年啊，大约半年的时间。对一般人来说，神有时，时有时；对神的儿子耶稣来说，更是这样的。神为他的儿子定了什么时候来到地上，也为他的儿子定了什么时候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耶稣所行的，他都是完全遵循神的旨意，包括在神所定的时候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所以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就是讲的他死的时候还没有到，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到。人想用自己的方法，凭自己的血气杀死耶稣，那是不可以的，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的，耶稣说了。而且耶稣的死一定是被钉十字架的。那当然耶稣也不是消极的等死啊，短短的半年，其实耶稣在地上还有很多的事要做，这就是我们以后会慢慢看到，从约翰福音第七章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这一大段时间，这是耶稣在地上最后半年的教导，他所行的事其实还不完全的。耶稣还要讲很多的道，耶稣还要行很多的神迹，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不过从耶稣的这一段话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犹太人想要杀他。其实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在安息日治好那个在比斯大池子旁边瘫了38年的病人的时候，犹太人就已经想要杀他。但耶稣把这里讲得很清楚，为什么犹太人想杀他，因为他指证世人所做的事是恶的，世人就因此恨耶稣，想要除灭耶稣。耶稣是光，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就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耶稣能够指证世人的罪，其实就表明他自己是无罪的。你要证明一个东西是黑的有多么的污秽，你不需要太多去描述那个东西肮脏污秽的情形和程度，你只要把它和一个干净没有瑕疵的东西比较一下就行了。天下乌鸦一般黑，世人都犯了罪，如果我们去和人比，我们可能觉得自己还比较干净，是个好人，因为我们看到别人的罪比较清楚，看到别人的罪就是比较大。但是当一个完全圣洁的人出现的时候，所有人在他面前都会自惭形秽。耶稣就是完全圣洁的，没有人在耶稣面前看不到自己的罪。当然耶稣也公开的直接的指出人的罪，只不过有的人知道自己的罪就认罪悔改求耶稣的赦免，有的人知道自己的罪却依然心中刚硬，不仅不认罪还要把耶稣除掉。因为没有了耶稣就没有人指责他们的罪了，就好像没有了光每个人都可以心安理得的活在黑暗中一样。是耶稣是无罪的，那我们如果被他光照，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我们的回应应该就是向他认罪悔改求他赦免，他也必定赦免我们，因为他来就是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节到十三节，但他弟兄们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那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耶稣怎么出尔反尔，他说好不上去过节的，哎，怎么后来又去了呢？耶稣没有接受他弟弟们的建议到耶路撒冷去显扬名声，耶稣等他们弟弟们都上耶路撒冷去以后，他也暗暗的上耶路撒冷去。耶稣这样做并没有违背他自己的话，因为他不是故意上耶路撒冷去显扬名声的。他去做什么以后我们可以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后半段会记载。不过耶稣这里说耶稣是暗暗去的，即使他是暗暗去的，那个时候耶稣想要隐藏自己好像都很困难了。耶路撒冷的人都在寻找他，都在打听他耶稣在哪里。我相信不同的人寻找耶稣的动机和目的是不一样的。那些都在问耶稣在哪里人，耶稣在哪里这句话其实是有不同的意思的。那些人中间可能有的参加过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他们还想得饼吃饱，也有可能人有人听了耶稣五饼二鱼神迹之后所讲的道，要他们为了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他们知道耶稣就是那生命的粮，耶稣有永生之道，所以可能他们寻找耶稣就是还想听耶稣讲道。那些人中可能也是有病的，他们寻找耶稣就是希望耶稣能够医治他们。那有的人可能就是看热闹的，希望看到耶稣行更多的神迹。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人要寻找机会抓耶稣杀害耶稣的人。当时耶路撒冷的气氛是已经很紧张了，犹太人恨耶稣，他们要杀害耶稣已经很明显了，以至于一般大众都不敢公开议论耶稣，因为怕犹太人。但是这并不能完全禁止由众人来谈论耶稣，不过你发现一般的人对耶稣的认识也是众说纷纭，呈现明显的两极化。那有的人说耶稣是好人，有人说不，耶稣不是好人，他是迷惑众人的。那么我问，耶稣是好人？从耶稣所做的事来看，耶稣当然是好人。马可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说，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你读福音书你看耶稣做的事，你肯定很自然得出一个结论，耶稣是个好人。耶稣曾经在迦南婚宴上变水为酒，没有让那个新郎难堪， 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怕他们回家去的路上晕倒，甚至耶稣叫瘸子行走，叫死人复活，这都是好事。耶稣所讲的道让人认罪悔改，让人认识神，进入了神的国，那这也是好的。所以你从耶稣所说的话，从耶稣所做的事，你都很容易得出个结论，耶稣是好人。但是如果你只把耶稣看成一个好人，那是不够的，甚至是不对的。你应该问耶稣为什么能够行神迹，耶稣为什么能够传讲天国的福音，不仅是因为好人，他想出一些好的道理来劝勉人，他不是这样的。他能够做好事，能够叫有病人得医治，被鬼附人得释放，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神的能力与他同在，是神差遣他到世上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那一位。这是那个原因，而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好人。如果你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好人，那么当你看到耶稣最后也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你最多只能发出一句叹息，好人没有好报。这个世界上看来真的没有神，连耶稣那么好的人最后就被冤屈的死在十字架上。但感谢神啊，按肉体说耶稣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就以大能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仅仅是好人，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相信他，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那么耶稣是迷惑众人的吗？有人可能会误会耶稣，你们耶稣行神迹是为了那个刷存在感，就是争取民心，笼络民心，让人们去跟随他，就好像他的弟弟们说的，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但是耶稣根本没有显扬名声的意图，他是谦卑的服侍人，他把荣耀都归给神。所以从做他的事情来说，他不是为了迷惑人。那从耶稣的讲道来讲呢，那当然有人不明白耶稣的话，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的，耶稣说的，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这不是耶稣故意不让人明白他的话，而是人因为自己的罪不能明白耶稣的话。他们不明白耶稣的话，本来应该问耶稣的，像你读书一样，你不明白你应该问的，要不耻下问。但是他们不仅不问，他们反而讨厌耶稣，他们拒绝耶稣，就这人怎么这样说话呢？所以耶稣没有迷惑人，是人被自己的罪迷惑了，被这个世界上的神就是魔鬼迷惑了，使人不能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三节讲的，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使等不信之人被这世间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照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就是我前面说的一句话，人的眼睛不能认出神的儿子，除非神开启我们的眼睛，除非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的心眼能够打开，能够看出那位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为我们的罪死的，我们应该相信他。所以你从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到十三节，我们看到不同的人对耶稣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人他们问耶稣在哪里，他的目的和动机也是不一样的。耶稣的弟弟们不信他，众人纷纷议论耶稣，犹太人恨耶稣想要杀他。那么你要如何对待耶稣呢？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在问耶稣在哪里？我盼望你不只是那个吃瓜群众啊，在那围观的，只希望看到耶稣行更多神迹，看到耶稣在哪里行神迹你就跑过去。我盼望你也不是神的敌人，你问耶稣在哪里就是找到耶稣然后把耶稣给杀了。耶稣已经被杀了，照圣经所说 耶稣已经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是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赦罪的福音。我盼望你是个慕道友。什么叫慕道友？慕道友不是不信的人，慕道友是还没有信的人，他在寻找，在渴慕神的道。你再问我在哪里可以找到耶稣呢？我怎么可以和耶稣建立关系呢？所以耶稣在哪里，这不是一个地理问题，而是你跟耶稣的关系的问题。我怎么可以经历到耶稣呢？你可能参加了基督徒的一些聚会，无论是查经班也好，还是教会的聚会也好，但是你还没有找到耶稣，所以你在问耶稣在哪里。那有个诗歌里面的歌词是这样讲的：朋友你今在哪里，四处奔跑何时已。你在找耶稣吗？耶稣正在寻找你。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苦，他比死里得保住。所以诸位真的在问耶稣在哪里，你只要打开你的心，把你心里的话告诉耶稣，向耶稣认罪悔改，求耶稣的赦免和拯救，耶稣就必照他所应许的赦免你一切的罪，并且住在你的心里，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我对你如果还不知道耶稣在哪里的，你还不能够确认耶稣在你的心里的人讲的。你只要打开你的心，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里，他就会住在你的心里。从此你不会在外面去寻找耶稣在哪里，因为你深深的知道他就在你的心里。耶稣来就是要住在一切相信他的人的心里。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已经信耶稣了，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是否也在问耶稣在哪里呢？你已经信耶稣一段时间了，但是你心中因为信耶稣而有的那种平安喜乐已经不见了，你的生命中已经好久没有感受到耶稣的爱与同在了，对你来说耶稣好像不见了。所以你在问耶稣在哪里。那么我告诉你，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东西吸引了你的心，以至于你不爱耶稣了，你把耶稣放在一边了，你把耶稣拒之你的心里之外。所以你问耶稣在哪里，你应该做的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的救恩，就是你信心的对象，信心的内容。你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你回归到神那里去，你重新回转归向神，你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因为他一直在你心门外等候。所以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但是你却不知道耶稣在哪里，你感受不到他的同在，你应该把你的心向他回转，把本来你心里面应该属于耶稣的那个位置让给耶稣，把他占据到你心中的那些东西把它放出去，把它排斥出去，让耶稣重新在你的心中居首位。这样你也会很坦然的，很肯定的知道耶稣在你的心里。当然还有的弟兄姐妹，你可能正在经历试炼，身体的疾病，心灵的痛苦，灵性的挣扎。你向神祷告，你知道耶稣能够行神迹，你知道耶稣有恩典有怜悯，但是好久过去了，你的祷告没有蒙应允，耶稣在哪里呢？我怎样可以得到神的帮助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已经看到，耶稣有时候会隐藏自己，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当神的时候到了，耶稣必显明他自己，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世人的救主。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落在各样的试炼中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忍耐，等候那救我们的神，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曾救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拯救我们。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盼望。你存这样的信心和盼望的，就好像神的应许一样，就必不蒙羞，必不落空。虽然我们可能还会受苦一段时间，但是神一定帮助我们，神一定拯救我们。所以你在问耶稣在哪里的时候，耶稣是你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的心里若在问耶稣在哪里，神啊，你就跟我们每个人答案，让我们能够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让我们的心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安息，让我们人生所有的问题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答案。主，你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求你把我们中间每一个还没有寻找回来的人，主你自己来找回，记着你自己的道，记着他们所经历的事，你为他们所安排的环境，让他们认识到那一位爱他们的神，为他们所预备的一切，就是要让他们来认识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主啊，你用你的宝血所买赎回的每一个儿女，你要让我们成圣，成为你自己的样式，你也借着各样的环境在炼净我们，在改变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各样的试炼中存心忍耐，仰望那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神，你并非没有听见没有看见我们的情况，我们的呼求。神啊，耶稣就是我们的答案，我们等候你，我们仰望你。求神为你名的缘故，保守你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所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每一个人，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